王世充身带着琼花图进长安，又匡杨广下扬州。说是献图，实际上这是一条计谋。王世充带着这图就来到了长安城，住到店房以后，偏巧得知了这么一个消息，现在长安城皇宫外正在张榜招人，找能认识这个花的人。王世充来到宫门外头一看这花图啊，王世充心里边是暗暗的惊喜，心想，这难道说是老天爷助我一膀之力吗？怎么他挂的这个花图就跟我要献的这个花图是一样的，不谋而合？所以王世充就把这个榜文给接下来了。他这一接下来，旁边的官差就问王世充，这一问他，王世充不告诉他们这花名，也不告诉这花是生长在什么地方，这官差只好往里边禀报。看榜文的这官差不能直接向杨广那汇报，他得向他的上一级汇报。他的上一级呢，也就是杨广殿下的内侍臣。内侍臣一听说有人接这花图了，急急忙忙把这个情况就跟杨广说了。隋炀帝杨广一听说居然有人接这花图，马上降旨，吩咐让接花图人上殿面君。论说呀，王世充是一介平民，在这金殿上下跪都没他的地方，可是今天皇上要见他，只好把王世充领到金殿之上。距离杨广很远，王世充就跪下了，不敢抬头。未上殿之前，内侍臣已经简单的交给他叩拜之礼。王世充行完礼之后，口称草民王世充，给万岁见礼，吾皇万岁万万岁。杨广在上面往下一看，下跪之人叫什么名字？小人我叫王世充。你是哪儿的人呢？
我来自江都，祖籍是陕西新丰王家庄的人。
哦，朕问你，你在五朝门外把这个榜文接下，榜文上所画的那朵花你认识吗？
王世充说，小人认识。不但说小人认识，小人此来到在长安城中正是向陛下来献花图的，没想到我所献的花图和您在五朝门外所张贴的那张画是完全相似，这叫不谋而合，故而斗胆把那榜文接下来见圣上。
哦，你是献花图的，先把你那花图呈上来与朕观看。旁边有人过来就把王世充身上背的这个花图拿过来了，这张花图拿过来呈现给杨广。杨广在龙书案上打开一瞧，嘿，杨广心想，我梦里边梦见的就是这花，五朝门外画的也是他，他这花跟我画的那个真差不多。杨广心想，万万没有想到我做这个梦还真能够如实兑现，人世上真有这种花。杨广就问了，王世充，我来问你，此花叫什么名字，你知道吗？王世充说，小人知道，此花名曰琼花。 杨广一听，琼花，琼花这个名字是他妹妹。杨广心想，怎么叫这名呢？啊，他妹妹杨广曾经调戏过，这琼花公主一怒之下跳井死了。杨广心里边为之一动，杨广又看了看王世充，王世充，这个花名是你给起的 还是别人给起的？
王世充说：“陛下，小人也是头一次见到这样的花。这个看到这花的人，他就跟我说，他说这个花本名就叫琼花。
哦，
此花生长在什么地方？这花生长在江都城中三清观后院院子当中。
这花是何人所栽呢？”
回陛下，这花是何人所栽？它生于何时？无从查考。小人到的那后院的时候，就已经见到此花。看这个三清观的有一个道士，叫铁观道人。我问道人，道人说他来的时候，这花就已经存在。要究其根底，现在找不出来，也说不清楚了。
哦，那么琼花这个名字是从上一辈人传留下来的？
对，正是。我来问你，这个花你亲眼目睹过？王世充说：“正是。”
这个花就像你图上所画的这样吗？
王世充说：“对，
陛下，这个花啊，高约一丈余，花开有斗大小，分五种颜色，而且风吹摇曳，香气四溢。据那个道士讲，说这个花啊，非同一般的花，乃是花中之王。说这个花如果要见着真主的时候，它会自己摆动，风吹的摆动那不算，在无风的状态下，真主一到，它好像也能够参王拜驾一样。”道人那么说，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，因为这个花还没有见过皇上，所以这个道人画了一张图，让我带到长安城中呈现给圣上，希望圣上如果有暇，不妨到江都一观，看看这个琼花。也许琼花见到圣上真龙天子，他会无风而自己叩拜的。
王世充一说这句话，杨广一听更感到有兴趣了。
哦，原来如此。
王世充，那么把这个花把它挖掘起来，用车辆运到我的长安城中，你看如何呢？
王世充说：“陛下，这万万不可。我曾经问过那道人，道人也听他师父讲过，说这个花长在那个后殿，从来是不能动的。他的老师跟他讲说，此花不能离寸地，这花离开那个地方他就会死，所以不敢妄动。陛下如果看，只能劳动您金身大驾到在那里亲自观瞧。”
哦，杨广一听原来是这么回事啊。他看了看旁边的余文画集，丞相你看如何呢？
余文画集说：“陛下，不知您对这花是不是感兴趣？如果您要喜欢的话，不妨您龙驾亲行一趟。”
好吧，杨广说，既然这样的话，朕有意下扬州到江都看看这个琼花。不过朕要去吗？事先得做一些准备。
王世充，朕有言在先，谁要是接了这个榜文，朕就封他为三品花太守。那么花既然叫琼花，朕就封你为琼花太守，官居三品。
这官当的太容易了，就送那么一图，认出那么一花来，三品。这三品官那级别可不低呀，比现在省级干部还高呢。
所以杨广一说这句话，王世充跪到地下立即谢恩。同时杨广说，从国库里边拨出来20万两银子，由王世充支配，同时再配上朝中两人跟着他到江都。按照杨广平素当中修建宫殿那个意思，就在江都，也就是在扬州修建一座琼花宫。待等宫殿建成之后，杨广要到扬州去看琼花。旨意这一传下，王世充再三谢恩。王世充心想，杨广好，只要你到扬州去，到在那里我们就想办法让你有去无回了。这朝中派出两个人来，
跟着王世充，国库里边拨银子，王世充带着人回转江都去修造琼华宫，这咱们就不说了。前面把王世充这个事儿安排完了之后，杨广跟于文化及就商量，如果说这琼华宫修建好了之后，上江都去咱们怎么走呢？于文化及说，陛下您说这话什么意思？杨广说，我说这意思是走旱路啊，还是走水路呢？于文化及说，陛下您要从这儿往那走，只能是走旱路，但是呢，愿意走水路的话呢，只能是断断续续的走水路，走一段水路再走旱路，因为没有直通的水路。杨广一听，没有直通的水路，朕要下扬州看琼花，兴致盎然，传我的旨意，挖一条河，直接给我通到江都，我要坐船去。这杨广真可以说是挥霍无度啊，他为了上扬州看看这琼花，他为了要坐船去，愣要开一道河，这就是后来一到我们现在的那条大运河，最初开始就从杨广这儿开挖的。杨广告诉于文化及，做好准备，派人给我挖河。于文化及一听皇上有这意思啊，那得按照皇上的旨意办呢，那就挖河吧。说挖一道河谈何容易，那得动用多少万的民工啊，那得昼夜的兼程的干活啊，平地里开长河，不光说要挖一条河，杨广说了，走水路是走水路，我在船上坐着走，但是我可不在船上睡，怎么办呢？在河旁边给我修建行宫，3000里开昌河，70里地大行宫，这工程可就大了。杨广这个旨意一下去，于文化及马上吩咐手下人按照皇上的旨意去办。不过有一样啊，这条河要开出来，一路的行宫再搭出来，它得一段时间呢。杨广问于文化及，估算得多长时间呢？于文化及说，陛下，这条河要挖出来，再加上搭行宫，即使调动数十万百姓，调动沿途各州县的官员，齐心合力都办这件事，最快的说他也得1年多啊。杨广是得那么长时间，哎呀，1年多时间太长了，我不能在这干等1年呐。这个期间我可以上别的地方游逛游逛。杨广坐在这就跟于文化及商量，说朕什么地方还没去呢？东南西北都想了。杨广为皇帝的时候曾经出兵征讨过高丽，所以往东北这个方向这条线杨广都知道了。南方呢，杨广眼看着就要下扬州了，这准备要挖河启程了，往山西那边走吧。杨广啊，忽然想起来唐国公李渊了。这李渊跟他是两姨表兄弟啊，但是杨广对李渊很恨，恨在哪里？就因为当初征打南陈的时候，李渊把杨广急于想得到、想看而没看到的一个大美人张丽华给杀死了。陈后主陈叔宝有一个最漂亮的女人叫张丽华，这张丽华据说有倾国倾城之色，当南陈主兵败如山倒，眼看着就完的时候，杨广让李渊一定要把这个张丽华你给我保住，结果李渊到那儿就把张丽华给杀了。李渊认为张丽华这个女人是祸国殃民的女人，心想到在杨广手里边更没好，李渊看不上杨广贪恋酒色这一套，正因为这样杨广恨李渊，所以有当年林冲山查处岗截杀李渊那一段。可是现在杨广已经当了皇上了，李渊是他的臣子了，杨广对李渊这个恨呐，好像减弱了一些。但是最近呢，杨广觉得自己宫中的这些女子虽然说是成千上百，他没有一个看上的，最宠待的一个人就是他的娘娘萧妃。 这个萧妃娘娘啊，长得比较漂亮。有的时候，这杨广跟这于文化及无话不说，跟这于文化及就说：“你说这萧娘娘能赶上那个张丽华吗？”这于文化及呀，当年曾经在前线上打进南陈主的首都，见过张丽华。这于文化及跟杨广就讲说：“哎呀，跟张丽华比，那是星星跟月亮。”他这么一说呢，这杨广就更想，哎呀，当年这张丽华要不让李渊给杀死，你说要是给了我，这给多好，一个绝色美人死在李渊手中，他对李渊这个气儿啊就又来了。所以今天杨广突然想到，我上太原看看，李渊不是在太原当唐国公吗？我到他那里边瞧一瞧。于文化及说：“陛下，您要到太原府去，那得在那儿给您修行宫啊。全国各地都有您的行宫，唯独那个地方没有行宫。”杨广说：“那就降一道旨意，让李渊给我修一座行宫。”于文化及说：“好，陛下，这旨意怎么降，您自己提笔，这时间多长由您决定。”杨广说：“化及，一般来讲，要是造一座宫殿，按照李渊在太原府这个地方要求的话，得多长时间呢？”于文化及说：“要在那儿造一座宫殿，也得一年吧。”杨广说：“一年？那我就不上太原了，那我就等着上扬州了，我看琼花去了。”于文化及说：“那您可以时间提前呢，这话您说了算。您就是让他三天造出来，那他也得造啊。”杨广笑了：“哈哈哈哈，三天造一座宫殿，这不叫强人所难吗？岂不让天下人耻笑？不过李渊这个人呐，倒是挺可气。这回真给他降旨一道，100天他能造得出来吗？”于文化及说：“100天呐，我料他造不成。100天他造不成，那么我给他100天限期，一般人要听着还算宽容吧？”“当然当然，陛下，给他100天就算宽容了。”“好，那我就给他100天的限期，他如果造成了这个宫殿，他就没有罪名；造不成这个宫殿，我就杀了他。”于文化及在旁边瞄了一句：“陛下，您真圣明啊！100天他造不成您杀他，他造成了您也得杀他呀。”杨广说：“为什么呢？”于文化及说：“您想啊，这100天在太原那个地方又叫晋阳，这宫可以就叫晋阳宫，他要修一座晋阳宫，100天造起来那是不可能的。那么不可能的，他能造起来了，就说明他早就修了宫殿了。他早修了宫殿，就有篡位之意，他想在地方称帝呀。”杨广一听，冲着于文化及笑了：“化及呀，真有你的，你这句话说到朕心里去了。好，我就降旨让他100天之内给我造出一座晋阳宫来，造成他也是死，造不成他也是死。”化及说：“陛下，对呀，这样一来，您心里边是不是这口气就顺了？”杨广说：“好。”杨广当即降一道圣旨，派人飞快的把圣旨送到了太原府，交给了唐国公李渊。圣旨上面写的非常清楚：限李渊100天之内造出一座晋阳宫。晋阳宫造出来之后，杨广要御驾亲临到太原府前去观看。这道旨意来到唐国公李渊手里边，无异于一个晴天霹雳，咔嚓一下子把唐国公李渊就给震住了。怎么震住了？唐国公李渊那是明白人，李渊一看圣旨，100天造一座晋阳宫供皇帝居住，那是闹着玩的嘛。而且这个圣旨来了之后还带着图纸来的，这图纸就是按着什么样修，按着什么样造。一看这个图纸，
李渊一瞧，100天、200天也够造成的，这怎么办？李渊当时就把自己的儿子找来了。现在李渊有4个儿子：长子建成，次子世民，三子元吉，四子元霸。这4个儿子有3个儿子可以跟他在一起议事。那个小儿子李元霸呀，是个认麻不懂的人，浑浊猛愣，傻傻呵呵，所以没有什么事可以跟他商量。建成、元吉、李世民都找来了。李渊把这个皇上的圣旨给他们一看，李渊说：你们哥仨听着，咱们爷们儿大祸临头了，现在隋炀帝一道圣旨到此，让我们100天修建宫殿，你们说咱们能不能修建得成？建成一看，把脑袋一摇，跟拨浪鼓一样：爹呀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，这么大的工程100日完成，那谈何容易呀、爹，我给您出个主意，您呐，把咱们家里边这2位术士请来吧。李渊家中有2位门客，一个叫袁天罡，一个叫李春风。这袁天罡跟李春风这2个人呢，据说知天文晓地理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晓。李渊看他们是个多才之人，留在门下作为门客，就像朋友一样对待，平常尊称2位为先生。建成一说这句话，李渊马上吩咐手下人把袁天罡、李春风2个人请来了。2位来了之后，李渊把这个情况跟他们一讲，圣旨往这一摆，图纸往这一放，袁天罡、李春风2个人看了看，谭国公，您知道这个圣旨里边意味着什么吗？李渊说：意味着什么？皇帝呀，要借机除了您。为什么？袁天罡说：你看呐，100天造这座宫殿是不可能的，但是您要把它造成了，他们会怀疑你早就修了宫殿了，早修宫殿就有意称帝，您就是死罪。如果100天你没造成，那么您抗旨不遵也是死罪。李渊说：对呀，这个事我也想到了，我是怎么着都是一个死，请2位先生给我出个主意，能不能有不死的招数呢？袁天罡、李春风互相看了看，要是不死的招数，那我们就勉强而为之吧。2位先生没说话，李世民在旁边说了话：爹，我有个主意，100天之内可以造成这座晋阳宫。